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绝不反对神学，神学非常好，神学非常重要，但是是让你更敬畏上帝的，否则那就麻烦了。第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阿们这句话，也能常常效法这个话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但我们很容易把神的话改头换面，然后打扮一下，替我们自己说错做借口哈。必须真的是差我来的，我们必须忠于上帝。如果是差我来的话，各位就不要说哦，这段话很适合他听他听。我们有没有常常包括每天自己看圣经的时候，被上帝的话纠正了，被上帝的话安慰了？不是想要去安慰别人纠正别人，而我们自己有错，我们自己以前对圣经的了解，我们自己对上帝的了解，对自己的了解是不是错了？我们有没有不够荣耀上帝，不够依靠上帝？我们越明白书，就应该越认识上帝的伟大。如果你越读神学，越不觉得神伟大，不觉得神独一，不觉得救恩的必要，那就错。好，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 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自己说的。一段话，一个教训是人自己说的，人靠着自己说的，还是出于神的旨意？怎么知道？你要听神来做仲裁吗？神不说这个话。他说要知道，就是你要有一颗心愿，这个心愿就是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一个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他有这个心。各位，不是说神遵行你的旨意哦，是你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神遵行你的旨意，就是你要吃要喝要荣华要富贵要健康要漂亮，这些都好事啊。但是你的意思，如果你信神是要神遵行你的旨意，主啊，注意啊，听我的祷告哦，我的儿子要考大学了，如果他不考上台大，你休想叫我再来教会哦。主啊，记得哦，我现在很想要生个孩子哦，三年之内不怀孕那就不信你咯，你要遵我的旨意行哦。我们不是多半都是这样吗？只是没有我讲的这么明显啊。你祈求了很久，神没有听，你不就是神不遵行你的旨意行，所以你不信。各位，我们是要立志遵行主的旨意行。我们立志要知道主的旨意美好，这个主的旨意美好也不是在说哦，我要不要考大学，我要跟谁结婚。我们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我的网上都常常提。我们在讲神的旨意，重点不是在讲这些。圣经讲神的旨意，就讲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。神的律法就是神要我们爱人爱神，神的福音就是神替我们成全了这一切的恩典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信他爱我们，那是福音。我们立志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虽然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留不得我，但我们还是需要立志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愿，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愿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，那好像遵行律法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的福音，那就是接受主的爱。我们要在任何一个时候知道神是爱我们，包括儿子生病，或者是丈夫有外遇。不是说这些是好事，而是说神在这些旨意里面对我都是美好的，让我能够更坚定、更勇敢、更如何如何，更相信他，更圣洁。我们立志是照着神的旨意行。我们可以求神照我们旨意的行，我们可以求神成全我们的愿望，包括在我们孩子身上。我们不但可以，也应当 所以我没有说这样祷告不对，只是让我们尊主为大。我们越愿意信主，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经上的教训。我们越信主，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就越不容易被异端邪说所欺骗。这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我以前常常会笑那些被那个诈骗集团骗的，后来我知道，哎呀，其实每个人都会被骗。诈骗集团骗的并不一定都是贪财的，很多人是贪财，但是你看最早期的时候常常是骗妈妈嘛，哦，妈妈赶快汇多少钱来，我怎样，奇怪，我怎么知道，觉得妈妈那么土那么笨。但是一个爱子情深的母亲，可能她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的儿子。但我们心中越来越有主，就越能坚定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的学习啊！我们越坚定，我们越愿意背十字架，越愿意信靠顺服上帝，越知道上帝的美好，在这个各种不同的教训教导中，我们就越能够分辨这到底是这个人自己说的还是上帝的旨意。这里耶稣是在说，我说的是不是就是上帝的话。那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耶稣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判断很多人的教导到底是合上帝的意思，合耶稣的意思，还是合魔鬼的意思。一个人的教训是出于神，包括听的人愿意遵主的旨意行，包括讲的人讲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呢？就是他是在求自己的荣耀，还是求差他来者的荣耀。我们听的人希望能够总是荣耀上帝，讲的人也希望总是荣耀上帝，这个才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确要求神的荣耀，我们的确愿意顺服神，但是我们也想想自己沾一点光。各位，人有混杂，这是必然的，也不必太定自己的罪，只是我们求神光照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纯洁吧，越来越被主的爱练得更纯洁，使我们不是想到自己的得失，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得失越来越以神的荣耀为本。第十九节，摩西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哦，各位，这话讲的也很对啊。他们是有想过要杀耶稣，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一闪即逝，很多时候也是这个人真的很讨厌的，或者他们就是像耶稣讲，他们只是心里恨耶稣，还没有要杀，起码还没有那个行动。我今天有人恨我，我就说你想要杀我，你可能会觉得我有神经病，被鬼附了，所以人家觉得你被鬼附了，谁想要杀你？你臭美人，杀你还要花力气，又没有保险，我杀你干嘛？没有保险费可以领了，我杀你干嘛？耶稣就说，哦，我因为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，你们就要杀我。这个事情当然是指着上次第五章的事情了，其实也不是安息日医好人而已，而是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以后不认错，还说我自己跟父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亵渎。各位，这也很重要啊。今天有人，包括有异端，他能吸引人呢，但如果他不是异端，如果是整个教会走错了，像路德那个时候他不是异端，是教会走错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谁对谁错？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一定能判断得很准，但是你心中越纯洁的信靠上帝，你不是因为你讨厌这个人喜欢这个人来做判断的话，你不是因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荣耀来判断，你是因为主，那总是最正确的。当我们有掺杂还是可能判断错误。那么耶稣说，我就是耶稣的确，一个人把自己跟父当作同等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一个人会说，教会长职都错了，只有我对，这是很危险的事。 但是有时候的确他们都错，我们这都是不再讲谁对谁错，我们只在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考虑，或者就是只有自己。当一个母亲太把儿子放在心里的时候，的确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装的声音所骗，这不一定是罪恶，但是是一个弱点。所以耶稣说，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，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？他们能够做的是再想一想看，耶稣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安息日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耶稣在安息日叫人好，到底这是一个做错还是做对的事？各位，我们上次有提过一点，这都是我们继续不断需要去想的。我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，你们稀奇，这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我居然能够医好一个人，第二个我居然敢在安息日医人。他说这是可以做的，因为他用摩西做例子，摩西的歌里做例子，22节，摩西传歌里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也就是说跟前面一样，不是摩西给你们玛拿，是我的父给你们的。这些甚至不是从祖先起的，在创世纪17章里面讲是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做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摩西违背摩西的律法，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生气生易怒，各位，这里都不是，可能不是纯然的嫉妒，就是为主为上帝的律法主持正义，为上帝的律法要维持来讲，要不然大家都在安息日里行医，然后安息日不被看重，这不是很不好吗？耶稣在这里举的例子是在指着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但是如果这个孩子该受割礼的第八天，他生下来的第八天刚好是安息日，那么即使要做这个很重大的工还是要做。就这跟耶稣讲到说牛羊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你应该把你牛把剪下把它拉上来一样的，就是讲的简单一点，说我们不必那么死板，讲的更深入一点，就是你要懂得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，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，安息日为人设立的意思是什么，安息日的意思是叫人得安息，这不是很容易了解吗？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，安息日的意思就叫人很不安息，很累，这也不可以做，那也不可以做，牙疼的半死，明天再去医。好，这个可以变得很松散哈。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安息日问题，有些教会是绝对不准在星期天以外有主日崇拜的。那么当然主日崇拜只有星期天，可是我知道有教会在星期一有主日崇拜，星期六有主日崇拜，就被骂了，他们为什么星期一星期六有主日崇拜，不是一般聚会就是主日崇拜，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他上班必须星期天上，所以星期一或星期六？那有人说这不可以，他辞去工作好了，你有这样的伟大信心我也很佩服，但是如果碰到你我也希望你会辞去工作。他说我会，但就算你辞去工作也不一定对哦，这还是可能是一个一时的这个血气之勇。总之我不是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可不可以上班的事，我是在讲说我们要有信心信靠上帝，但每个人的诠释的确不太一样，教会有教会公规矩很好，能守是很好，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就对啊。但是能够尽量遵守是很好的。所以安息日可以给人割礼，安息日可以把牛羊拉起来，那安息日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呢？耶稣开了一个门两个门，会不会所有门都开了呢？我们说耶稣当做的是对的，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当然有人违背律法的时候，我们说不要那么死板，会不会也错了呢？这我在讲又需要因信称义，因为我们怎么做都会有流弊，你这样做也有流弊，那样做也有流弊。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有点像那个吃肉的问题， 有人觉得百物都可以吃，有人觉得只能吃蔬菜。那我吓各位一下，我不要讨论啊。有人觉得血不可以吃，有人觉得可以吃。哦，我知道，觉得不可以吃，马上都有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那里讲，我知道。但有人觉得可以吃，也可以有凡物都可以吃的经文。各位，这些东西再一次，你是在求神的荣耀，还是自己辩论得胜？这要小心，要能被纠正。在安息日叫人全然好了，好吗？如果有一个异端在任何一个日子叫人全然好了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信那个人吗？耶稣有讲过，行神迹并不是就是他是真基督的证，那个见证，不一定是神的话，但神的话怎么解释？我们承认会有一些含糊。好，当然耶稣觉得他是对的。各位，这些我们有神的话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见证，我们也希望教会的规矩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我们也能尽量的去遵行，这是好的。25节，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想要杀的人吗？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哦，对不起，24节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根据这一句话，你大概可以猜耶稣不是很帅。大概，我不敢说哈。那么当然，这外貌不一定是外表，也可能是他出身不是很优秀啊，或者是他一个拿撒勒人加利利人，不是这方面，就是像保罗说的，凭着肉体来判断耶稣，凭着肉眼来判断耶稣。耶稣在这里说要公平，公平当然就是根据神的话，公平要根据神的话，要信神的话，但他们没有信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判断不是公平的。25节，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们看他还明明的讲到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好，这约翰福音讲的又复杂了哈。这里耶路撒冷的人中，25节，好像不是要杀耶稣的人，因为他说他们想杀的人，然后后来他们不做什么，然后他们好像又是官长，官长知道这是基督吗？好像耶路撒冷的人中还不错，起码不是想杀耶稣的，只是27节你又看到他们并不是信耶稣的，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，那么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从加利利来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讲耶稣不是耶稣啊，这是基督。耶稣是人的名字，基督是弥赛亚。有的时候可以画等号，这里不能画等号的。这个人是耶稣，从加利利来，不可能是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一定从犹大来的。弥赛亚从犹大哪里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他们当时一个传说。因为大家知道他从哪里来，身份不好，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定不是基督，所以官长放过他也是不对的。就是这些耶路撒冷人中的人，虽然没有想要杀耶稣，或大概没有想要杀耶稣，但是也是又是凭着外貌来认耶稣，凭着血气来认耶稣，没有凭着信心，没有凭上帝的话。28节，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并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了我来的。好，这都是约翰的写法，约翰写法好像耶稣都知道人心里所讲的话，于是他就很大声讲，他们在心里嘀咕，耶稣在大声讲，你们知道我啊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。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们又被弄迷糊了，因为这些人并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。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耶稣当时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 他们不知道耶稣从上帝那里来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们又知道耶稣从哪里来。耶稣从哪里来？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来。你说康姆斯，我的血糖已经很低了，肚子很饿了，头很昏了，越讲越听不懂。说他们知道也对，说他们不知道也对，他们的知道和不知道都是要定他们罪。他们知道在这里，他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这个知道不是叫他们得救，叫他们被定罪。他们知道耶稣从哪里来，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那里来。你说他们怎么知道？各位，我们前面已经讲很多次了，耶稣的话和工作都应该叫他们知道耶稣从上帝来。如果用在我们今天，我上次已经讲，我就再讲一次，每个人不管你是佛教徒无神论乡下人，没听过耶稣听过耶稣，都知道上帝，都知道。每个人又都不知道，这两个都是真的。每个人知道，因为神已经放在他们心里；每个人又不知道，因为罪恶让他们故意扭曲这个事。他们的不知道，在将来审判台前不能成为借口，因为神给他们启示，他们是在故意的不认识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该被定罪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谁。好，这个我们不能跟人辩论，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勇气和智慧，那么也可以，就你跟他讲，你心里真的有，你认识上帝，也知道上帝的律法。我讲过，每个江洋大盗都不能否认这个事，因为每一个不管怎么样坏的人，不管怎么样的相对主义，不管怎么样是怀疑的哲学家，上帝在他心中的启示不能完全消除。每一个人犯罪都故意不让人看到，就表示他知道。你们知道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一再跟你们讲了，但你们也不知道，因为你们故意不认识我，你们故意不信，你们心就刚硬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些知道认识这么多你很头痛，那么我还是劝各位一句话，让我们保持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仰望主，你就最起码大方向不会错。你不一定知道要反核还是永核，你不一定知道要支持台独还反对台独，你不一定知道投谁的票才对，甚至各位对不起，你不知道你应该嫁谁娶谁，你现在才知道嫁娶错了，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。你甚至不知道你将来怎么样，但是你需要知道上帝爱你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，这也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